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入不二法门。上一集我们谈到能够现观一切法中的如来藏，便能够了知一切法空的道理。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说一切法是道场。从实证上来说是这样，从教证上来说也是这样。既然一切法都不能离开如来藏而自己单独存在，所以只有从一切法存在的当下才能证悟如来藏。如果有人打妄想说要把十八界灭尽来找如来藏，这就是愚痴的人。因为想要寻觅如来藏，必须从一切法存在的当下才能找到。找到如来藏的时候，能够证实一切法都是从如来藏出生，而一切法没有常住性，没有自体性，所以是空。能够现观两者不即不离，非一非异，这样就知道一切法真的是道场。舍掉一切法，就无法亲证如来藏，就无法发起般若智慧。所以知道诸法空，说一切法是道场。维摩诘经又说，狭魔是道场，不轻动故。佛陀曾经示现在菩提树下狭魔，狭魔以后才开悟明心，直到后夜天空中的明星出现时，眼见佛性才算是成佛。明心的时候仍然不算成佛，因为住在自心真如的境界中是没有佛可成的。所以《法华经》中说，大通自胜佛，十劫作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因为明心之后住在第八世如来藏的自心境界中，既没有种种智慧出现在意识心中，也不能利益众生。因为自心如来藏所住的境界是离见闻觉知的，离见闻觉知又如何有佛法来成佛呢？这就是心经讲的，空中无色受想行识五音，无眼耳鼻舌身意，乃至无十八界，无无明，也没有无明尽，无智也无德，只是第八世即灭空性的自住境界，这样怎么能算是成佛呢？所以大通自胜佛，十劫作道场，不能成佛。释迦如来也一样，狭魔以后断了三界爱，四魔已经过度，不能再打扰他，然后以手按地开悟明心，但这时候也还没有成佛，只有大圆净智还是不行，还得要眼见佛性而发起成所作智，才算是成佛。可是狭魔也算是道场，因为狭魔是成佛的基础，如果基础不能完成，就要盖二楼三楼，一定会倒塌。同样的，狭魔是成佛的基础，狭魔首先要做的就是断除我所的贪爱。如果不能断除我所的贪爱，连五阴魔都过渡不了了，更何况是鬼神魔、生死魔。所以狭魔是成佛的基础，也是一切佛弟子修学佛法应该要努力降伏对峙的工作。但是狭魔不容易，从跟众生一直同在的五阴魔来讲，就已经没办法降伏了。 因为五阴魔的降伏一定要有二圣见道的功德才能够降伏，但是这个年代要找一个能断我见的二圣道场也不大容易，大多数的佛弟子可能浪费一生都还不能断我见。所以我们正觉教团不仅教你大圣法，并且在大圣法见到明心之前，就先以各种善巧方便让学员断我见，如果这样还不能断，再帮你亲证如来藏。证了如来藏以后，你能现观如来藏和五阴彼此相互对照，就能发现第八世如来藏跟七转世两者体性各不相同，这时候你自己也不得不自行了断，你一定要自己断掉我见。如果自己不愿意把我见断掉，喜欢有我的人，纵使知道如来藏的所在也没有用，你将会无法承担，般若智慧就起不来。为了想要有佛法实相的智慧，就只好乖乖地自行了断，这不是二圣菩提所能知道的。当你真正明心，五阴魔就不得不断。那你说这样降魔算不算是道场？当然算，因为证得二圣菩提断了我见，心也可以不轻动，只是力量小，力量小的缘故，所以阿难尊者会被摩登前女的仙幻天咒射入淫席，几乎毁了戒体。但是菩萨不会这样，菩萨证得如来藏的时候，我见就不得不彻底断除，所以摩登前女的仙幻天咒无法轻毁菩萨的清净戒，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五阴魔已经被菩萨彻底断除，不再轻动。二圣人看见世间的五欲，必须赶快远离，无法抵抗诱惑，因为是从世俗法的蕴处界去做现观，观察他们的无常、苦、空、无我。但是菩萨不仅是做这样的现观来亲证二圣菩提，菩萨也同时现观蕴处界，从如来藏出生，而如来藏一直都是无我性，如来藏从来不被六尘所动摇，觉知心无法在六尘中拈花惹草，处处粘黏。但是你的如来藏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你会沾身，它不会沾身。而众生见闻觉知的六尘境界，也是自心真如所现。众生的觉知心从来不曾接触外六尘，菩萨能这样现观来转依如来藏，所以五阴魔降伏殆尽，心不轻动的缘故就在这里。所以菩萨不畏惧世间五欲，菩萨看世间五欲稀松平常，没有什么可以诱惑他的。可是这五欲到底是五阴所有，或是如来藏所有，这还真值得探究。从证悟的人来讲，就算是贪了五欲，这五欲还是你的如来藏所有，不是五阴所有。因为五欲是如来藏所变现的，可是你在深细的观察，真的是你的如来藏所有吗？也不是，因为如来藏又不受用这些五欲。 而觉知心受用的是内相分，不是五欲外法。既然觉知心不受用这些五欲，那到底五欲是谁所有的呢？事实上，是没有人能真正得到这些五欲。现观清楚了，就这样在虚妄法中利乐众生，不被世间五欲所绑住，这样才叫做游戏人间。如果不能看穿这一切的虚妄，老是落在五阴所有的钱财、名声、供养中，或者落在离念灵知、一念不生、是真实常住心的邪见中，那根本就无法降魔。所以菩萨证悟如来藏，转依真如，能够不被五欲绑住，也不会把妄心当作真心。所以等觉菩萨来人间示现，他无妨妻妾成群，无妨具足五欲，但是不受任何影响。维摩诘大士就是现成的例子，因为一切魔都不能阻碍他，也没有一法能轻动他，这就是菩萨所证的境界，在欲而离欲。所以能不能真实而且究竟的降魔，那就要看你所修证的菩提是哪一种。如果是二圣菩提的话，他们对魔是有恐惧的，所以常远离诸魔。二圣对天魔颇寻也会有些害怕，可是菩萨就不会畏惧天魔颇寻。如果是二圣圣人看到天魔颇寻送美食来供养，他们都要推掉，都要躲避，菩萨就不会这样，会说你只要送来我就接受，我受用不完就转送给众生用。菩萨是不怕天魔的五欲供养，因为菩萨早就在欲而离欲了，不受魔的扰动，这就是三圣菩提的差别。因此降魔是三圣菩提的基础，可是却跟三圣菩提的亲证息息相关。法缘浅的人没有能力先降魔，就反过来先从证悟菩提入手，然后由亲证菩提的现观再来降伏五阴魔，这在大乘法中是很常见的。另外世间的一切境界都是魔的境界，然而菩提道场就在世间法中，虽然世间有菩提，可是不能显现，但是只要众生借由佛法的修学，便有办法在世间境界中离开一切世间相，让自心不轻动而获得菩提道果。因此说降魔是道场，因为不轻动的缘故。可是真正能降魔的是谁？还是如来藏。从理上来说，不论谁想要轻动如来藏都不可能，乃至天魔颇寻想要轻动他自己的如来藏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来藏以及天魔颇寻自己的如来藏从来都不轻动，从来不受魔的扰动，天魔颇寻也干扰不了他，如来藏才是真正能降魔的道场。因此说降魔是道场，不轻动故。维摩诘经又说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从事项上来说，你要修学解脱道，一定要在三界中修， 不能离开三界，你要修佛菩提道，也要在三界中修，不能离开三界。可是在三界中修解脱道或佛菩提道，都同样有一个特性，就是无所去。去就是说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处所让你去到达。但是请问，二圣解脱道所证的无余涅槃，有没有一个方向，一个处所让你去到达或者去安住呢？当然没有。现在各位听到这一句话，你大概就能懂这句经文的意思了。以前很多人想到涅槃是到彼岸，总把它想成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处所，让我的觉知心去住在那个地方或境界。现在大家读了平时导师写的《邪见与佛法》以后，就知道无余涅槃是把十八界灭尽，是把五阴灭尽，没有我，所以没有处所，没有方向可以去，这才叫无所去。二圣菩提这样，大圣菩提也是这样。从大圣菩提来看，你证得如来藏，如来藏是你的究竟归依处。可是请问，如来藏无形无相，你能说它有处所吗？不能。如来藏无所住，你能说它有处所吗？也不能。如来藏离见闻觉知，你能说它有处所吗？不能。如来藏犹如虚空，你能说它有处所吗？也不能。因此说如来藏是无所去，如果有所去，一定是落在意识心里面，落在五阴的境界当中。只有落到我相中才会有所去。从二圣菩提或从大圣菩提来说，证悟以后都是无所去，没有一个方向或处所可以被去向。可是要证得这样无所去的实相境界或二圣解脱道的境界，都不能离开三界万法来修，都是要依三界中的蕴处界来亲证无我性，要依三界中的蕴处界来证悟如来藏。而证得以后都是无所去，所以说三界是道场。维摩诘经又说，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顾。狮子吼根据经典的记载，以前如果有比丘诽谤阿罗汉，阿罗汉就会去打云板集合大众，佛一听到云板现观后，就会吩咐说，大家都去集合，某某阿罗汉要狮子吼了。等到大家集合以后，阿罗汉就会指着某比丘说，你为什么诽谤说我不是阿罗汉？佛受记我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解脱解脱之见之如真，是真阿罗汉，你必须赶快忏悔，否则你舍报后会下地狱。然后那位比丘只好当着大众跟佛的面前向他忏悔，阿罗汉这样做就是狮子吼。阿罗汉为了救他，得要公开大声宣说，我是阿罗汉，你得要面对大众公开忏悔。大圣法中有没有狮子吼？也是有的。平时导师跟正觉教团已经吼了十几年，凡是有人诽谤正法，我们就提出法义辩证，这就是狮子吼。狮子吼就是破邪显证， 中国禅宗历代的政务祖师都会做狮子吼，凡是有悟错的大师出来误导众生，真悟的禅师一定会加以碾提，所以禅门的公案碾提就是狮子吼。从印度到中国佛教最有名的狮子吼就是玄奘菩萨，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在印度时因为破邪显正做狮子吼，所以被人称为第一翼天。天有四种天，生天、世间天、出世间天跟第一翼天。生天就是升到天上去当天人，那是第一种天。世间天就是现在的当总统或是以前的国王，他们都可以称为世间天。出世间天就是阿罗汉，第一翼天则是菩萨。玄奘菩萨还没有到达印度的时候，在西域被大雪阻隔，不能越过雪山，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精通俱舍论了。而安慧论师的徒弟般若居多本来是高高坐在法座上，让玄奘大师站在下面跟他讲话的。后来经过论议以后，他不得不下座来跟玄奘大师对谈。最后在看到玄奘大师来了，他也不敢见面，就溜走。当时般若居多是最懂俱舍论的人，他都不敢接见玄奘菩萨。等到玄奘菩萨后来跟印度各方有名的论师学过以后，反而超越各方论师，所以后来到处寻找论师修学时，论师如果讲错法的地方，他都会提出来说明错误的地方，到最后没有人敢再轻视他。可是外道仍然继续毁谤他。戒日王本来信外道法，后来被玄奘菩萨度化，进入佛门改信大乘佛教。可是外道仍然不服气，于是戒日王在曲里城召开18天的无遮大会，城门上以大幅白布写着真为适量四个大字。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单元就先介绍到这里，祝福各位菩萨身心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